共鸣声，可以把周围这句话筒先。战斗的故事怎么样？有点精神头吗？一个战斗的故事。说到打仗啊，其实我们知道，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战争的年代远远比和平的年代要长得多。因为战争原因有多种啊，各种各样打仗的，各种各样的战争，有正义的战争，非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非正义的战争怎么样区分呢？其实有时候也是傻傻的分不清楚，是吧？但是有些战争，不管它是正义的非正义的，但是它是经典的战役。经典战役意思就是说，那后人都知道，大家说到这个战役或者是这种战争，你能想到什么经典的战役吗？听说过巨鹿之战吗？听说过，很有文采。巨鹿，我记得是破釜沉舟那一次。Anyway，听说那是官渡。那个赤壁总都听说过吧？有电影《赤壁大战》，都听说过。有电影，还有那个台儿庄，听说过吗？谁打的？
中国人。
对，就是国民党打的。对不起，国民党也抗战啊，我们那也抗战。那个上甘岭总听说过吧？前几天还演了呢，后来又演《黄河之恋》了。反正是那个，这些都是很经典的战役。比如外国的战役，听说过珍珠港吧？珍珠港偷袭，听说过诺曼底登陆，听说过以色列的六日战争。我说这些呢，就说战争在人类历史上太常见了，有很多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那样的战斗。但是今天的这场战争，我管它叫耶城之战。耶城之战呢，是圣经中所记载的一次战斗。这个战斗呢，堪称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攻坚战。所以我在这里呢，就用了个顺口溜来引出这个战争，叫做历史烟尘百战多，经典战役知几何，最妙莫如攻耶城战，吹角呐喊坚城破，就是这一次战争的写照。这个战争呢很有意思，它记在约书亚记的一共有四章来说这个战争。那我们今天呢就不能把这个四章都读了，我们下面在讲到哪里的时候，我们就读那个相关的经文。我们还是先在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你创造历史，你创造人类，你也介入历史，你也介入人类。你在人类的历史上，你行了很多神迹，你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主要今天我们要看一件你在历史上做的奇妙的事情。主啊，因为我们要看见你在你的子民中，你做他们得胜的保障。主啊，你用历史来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来学习。主啊，求你下面就用你自己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打仗挺有意思的。那打仗的背景，先说这场战役的背景。这个背景呢，就是这以色列人他们要出埃及。出埃及的时候呢，从开始他们从那个叫做跟那个小红点那个，从蓝塞那个地方起行，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就是红海的那么一个有一个海水相隔的地方。那时候发生过一次奇迹，记得吧？前一段讲摩西的时候讲了。那么后面有追兵，前面有大海，那么他们就在那里看到神行了一次神迹，把红海分开，让他们过来了。过来之后呢，本来经历了两年的时间，建立起那个律法、会幕这些，然后他们就开始走到了迦南地。那个迦南地啊，实际上就在上面，你能看到那个字儿，已经到了那个附近了。到了附近呢，他们就想进去，但是他们就派人去侦查，结果派去12个侦查员，有10个侦查员说他：“哎，不能去，不能去，那边的人太厉害了，个子高大，姚明那么高的，那咱们跟他像蚂蚱似的，打不过，打不过，不能去。”就只有2个侦察员说，上帝既然应许了，我们就要打，管他多高了，嘣一枪，反正也是一个，反正就还是该打。结果这俩人呢就没有那个民主嘛，那时候叫民主投票，10票对2票，结果10票得胜了。 他们就开始回头说，那不能往前进，那怎么办呢？在旷野转嘛，就开始在旷野里边，在旷野里边转，他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了，一共转了38年，转了38年在那里边，最后就来到了一个叫做尼泊山那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摩西不行了，摩西岁数太大了，120岁了，120多岁该交班了，所以呢他就在尼泊山上看了看那个要去那个地方，然后就过世了。过世之前他把重担交给了约书亚，记得吧，咱们上次讲的重担交给约书亚之后，那么剩下的这一代人就都是旷野里出生的一代人了。重担交给约书亚之后，约书亚当时呢还挺担心挺害怕，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讲的是谁还记得，讲的是要刚强壮胆，就是要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勇敢前行。勇敢前行上哪儿去啊？就要进迦南。所以约书亚要带着以色列的大军，带着以色列的人民进入到那个应许之地迦南。所以他们到了尼泊山之后，那摩西逝世，约书亚刚强壮胆了，他们就接下来他就开始往前走，走到一个叫做吉甲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和迦南地隔河相望的一个地方，他们就停在那里。这个时候他们往那个河东岸望去，发现那个耶利哥城遥遥在望。我们先看看这个耶利哥城。所以第一点我们讲讲这个耶利哥城，我管它叫做固若金汤。这个城池是后来根据历史的记载有些人画的，你看看这个地方啊，约书亚拿望远镜往这么一看，哦，这城市了不起，这城市两层城墙，那城墙建的都跟小长城似的，又宽又厚，石头堆的，非常的坚固。同时呢，那个河前面还有，那前面还有护城河，有护城河呀，护城河就是前面那个，他们叫地池那地方，那河里还有水，所以这样的一个河，这样一个大城，如果没有大炮，没有云梯，没有空中掩护，这城就凭血肉之躯，就那几个人耍刀都不太会耍，那几个人你就要让他们能攻进去，那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同时那里边的敌人，那里边敌人的是以逸待劳，他们在城里边，他们城里边是兵强马壮，粮草充足，在那里休息挺好。他们看见的来了一帮入侵者，一看那些根本是溃不成军，他们一看呢就不害怕，他们在那个城墙上面虎视眈眈地看着这群入侵者，就看着，哎呦，来帮人，怎么回事？也不像打仗的，好像一些难民一样的，看热闹吧，就先看热闹。所以敌人是以逸待劳，占尽了天时地利。所以这时候约书亚遇到了一个严峻的考验，极大的挑战。约书亚遇到极大的挑战了，固若金汤的耶利哥城。所以挑战，人生就是有挑战。约书亚遇到挑战，我相信我们也经常会遇到挑战。有没有没遇到挑战的举个手？不敢举，怕我让你请我吃饭，是不是？怕我叫你向我介绍经验。可能那个没有挑战的比较少，他也不敢，不好意思说。都有严峻的考验，我不知道我们的挑战是什么，或者说你面临的那个耶利哥城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是呢，神知道，可能是超过你自己能力所能负担的一个重担，可能是一个你自己难以逾越的一个障碍，可能是你自己没有办法突破的一种困境。我估计每个人的心里有每个人的耶利哥城，固若金汤，艰难险阻，怎么办？这个问题就在约书亚的面前。所以他面临的挑战和我们面临的挑战，虽然我们看上去不一样，但是实际上都是很艰巨很严峻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再看看第二方面，他们还要渡约旦河，就是不但前面有一个大城，有一个那么堡垒一样的大城，那么坚固的大城，以色列人和这个大城之间，和耶利哥城和这个大城之间还有一条大河波浪宽， 那一条大河呀，约旦河，约旦河很有名的，在中东一带是一个季节河，是从北面那个黑门山上那个雪水融化下来形成一条河流。那个河流宽阔，水急流涌，很难过的一条河，很大的一条河。去以色列旅游的跟我们说说那河怎么样？谁去过？不好意思说，就是那个挺大的一个河。那条河水呢，特别是通过那个下游那一带的时候，进入死海之前，据说那个河流是非常的汹涌的，又宽又急，水流急，河道宽，那么又没有桥，又没有船，怎么过去啊？飞不过去啊，没有飞机啊，你没有翅膀，怎么过去呢？当时很为难，这时候很为难。这时候约书亚下了一个动员令，跟这个全军下了一个动员令，这个第三章第五节说的。他怎么动员呢？他说你们都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你们呢要看明天过河的时候，耶和华要行奇事，神要带领我们过河。那当然他也不知道怎么过河，但是呢他确信耶和华能行奇事。但人要怎么准备啊？人要自洁，洗个澡明天就能过河。哎，这个挺好，这个明天就能过一个大宽河。那么约书亚怎么胆敢这样说呀？是因为神跟他讲话了，神告诉他了，神给他了一个信心。神告诉他什么信心呢？他说首先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样照样与你同在。意思是说，我给你权柄，你就是以色列人的行政领袖、属灵领袖，你就是他们的军事的统帅，我给你这个权柄。然后呢，你要命令他们，你命令他们干什么呢？你命令那个祭司，让祭司在前面开路，不是说那个尖刀连什么这个特种部队在前面开路，是祭司一帮牧师在前面开路。怎么开路呢？你让他抬着约柜来到约旦河水边，把脚踏在河水里面去站住，这么过河。这是神交给约书亚的方式，那就是这样一个方式，叫难以忘怀的方式。这个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意思就是说，你是祭司，不管你水性如何，你懂不懂游泳，你就抬着你的约柜，你就向前走 marching， 砰砰，然后河水就在这儿哗哗的，怎么办？瞪着眼往前走，就踏进去，踏进去看看出发现什么，就让祭司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祭司有几个胆大的说，我在前面走，到时候去还是战战兢兢的，冲去怎么办？反正想到神这样说了，走下水。当他们脚踏入水的那一刻，红海的奇迹再现了。他们踏入到水流里边之后，脚踏进水流的那一刻，这个水就不流了，开始向后倒卷，倒卷之后，然后那个往前流的水流下去，向后向在前面向这边流的水停下来，一直在那边卷起了一个水立方，一个大坝，在那里面水形成的大坝停留在那里，前面出来现了一条大路。哎，这事儿以色列人不陌生啊，为什么？前边弄过一次了，过红海的时候就弄了这么一次，所以是神做工，红海的奇迹再现。所以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奇妙方式。想过河吗？想过河把脚踏进去，然后水就像三峡大坝似的就停住，但是没玩啊，那停住了，停住之后在这不动，然后这片就变平地过去，红海奇迹再现了，以色列人很高兴。但这一次呢跟红海还有点不一样，红海那个时候是摩西拿了个杖，拿了大棍子，但是说跟以色列神说神要行神迹，他把那个大棍子那个杖伸到水里面去，然后那水就分开了，那拿个木棍伸进去啊。这一次比那个信心考验又增大了一步，这一次棍子不行了，这一次用什么呢？用脚，对，你把脚踏进去，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信心要比用棍子还要大，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所以他们遇到了一个信心的考验，他们真的是看见河水真的分开了，所以这是一个经历了信心考验之后的一种得胜。所以如果在困难的面前， 在困难面前，我不知道人都怎么样去面对，很多的人都是自己先挣扎，自己先是一阵子心情非常的压抑，非常的痛苦啊！为什么我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别人都没遇到，为什么我怎么这么倒霉等等，都先说先想这个。但后来你想没办法，不然怎么着你也面对，那怎么面对呢？就开始自己去挣扎，还用各种各样人的方式去求爷爷告奶奶七大姑八大姨各种关系走一遍，然后呢自己努力几天不睡觉干一件什么事。其实这些努力可能也是有的时候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个不是根本的。其实这些时候很多的时候是不起作用的。那么约书亚的经历告诉我们说，在这种艰难险阻面前，首先要做的最重要做的就是仰望交托信靠，就知道上帝他比我们能力大，我们仰望交托给他。所以有的时候看上去有的事情不可能成就，我们不敢往前走，但是当你按着神的引导引领往前迈出那信心的一步的时候，你就可能会发现神真的是奇妙，神真的是行神迹。所以人的信心也很重要，要有信心迈出那一步去。所以我就想起1999年我来这个加拿大 landing 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的移民的那个最后的截止日期到了，就是必须要来登陆了。但是我当时在美国有工作，在这边还没找到工作，但是一想那个移民的日期到了，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往前走。但是那是1999年，那个时候呢加拿大的经济非常的不好，十分不景气。走之前有人就警告我说，你过去要准备3年找不到工作的打算。我说三年我不行，半年找不到工作我还能支撑，还可能还可以，3年不行。也有人告诉我说，你去那个地方你知道是哪里吗？那个地方叫做艰难大，那地方艰难非常大。后来我说不对啊，我认为那个地方是迦南大，那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迦南。所以我最后在那个临行前的教会做见证的时候，我说我去的地方不是艰难大，是迦南大，是上帝为我预备的一个很大的迦南。我就是要去这边工作辞掉，然后那老板还说你先去那边看看，然后再回来工作给你留着。我说不用，就过去。当时就想破釜沉舟，所以99年的春天，我们一家三口开着一个租来的U号，拖着我们家后面一个小车，然后就跟那个昭君出塞似的，很悲壮的那个风萧萧兮易水寒，还是还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就那样一种心情，就说就去加拿大，那个地方是上帝我们预备的，所以就到了加拿大，到了多伦多。当然，神真的是很奇妙。神在我们到多伦多之后，大概20天左右就找到一份工作，因为那公司原来没接受我，是因为我不在加拿大。他说给你安排面试，还得给你出路费。现在你到门前了，那来吧，来看看。所以就找到工作。所以要往前走，要踏出那一步，踏出信心的一步非常的重要。同时呢，这个过约旦河是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就像红海一样。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经历了上帝的信实，上帝真的是信实。但是人是很健忘的，人经常好多的事情说忘就忘了，就不用说别的，就是那个经历了很痛苦的经历，人也是说忘就忘。比如说有的时候有的人就经历了一个叫做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被整得很惨，但是在现在他能整别人了，他就忘了，他又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是吧？所以人是很健忘的，人健忘呢就需要有提醒，就需要有些东西来提醒。所以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在那个河里拿一块石头来做纪念，每个支派拿一块石头抱着，那个支派谁是头抱他们家去，跟他们家客厅上在那摆着。那人类进来就说，你这个破石头摆这干嘛？他就开始说了，我们过约旦河那一天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要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特别的恩典，要想办法记住。弄块石头挺好的，我没有那过境的时候没有从美国搬一块石头过来，但是我记在心里，我有照片为证。我们需要有一些东西可以提醒我们，来纪念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做的很多很多奇妙的工作。我们需要有些提醒，我们不能健忘，不能忘恩负义。所以以色列人要有这样一个做法， 要用取一个石头做纪念，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过了约旦河了，过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之后就回不去了，那叫破釜沉舟啊。他那没舟，他也没有釜，也没釜，也没舟。他们过来了，过来怎么过来呢？是脚踏入约旦河，然后神给他们开路就过来了。你再回去，你再把脚踏入约旦河，神不会给你开路了，所以回不去了。后有大河，前面有个大城，这叫置之于死地。那怎么样后生呢？那应该做什么呢？那现在马上大战在前，现在已经没退路了，怎么办？那起码要做的事情就是赶紧练兵练武吧。你这些旷野里这些流民是吧，这些这个流亡的一些人士，他根本没有武艺啊，打不过人家，赶紧练武。或者说呢，你可以赶紧的是挖工事，你那边不弄墙，我这边弄一些大坑，我跟你对抗。反正不管怎么说，或者是战前动员，就把支部建在连上，然后大家就开始好好的动员。反正不管怎么说呢，你不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约瑟亚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做手术。有人听说过要打仗了，然后这个哪一个战士都做手术，听说过这事吧？没有。约瑟亚做的事情很奇怪，做手术，行割礼。你看马上要打仗了，约瑟亚要行割礼。割礼这事儿，有小孩在这儿，我们就不详细说了。割礼这个事情呢，是那个亚伯拉罕和神立约的时候，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命令。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们这个以后你属于我这一族人，你们的男子都要受那个割礼。那割礼呢，是和我立约的记号，和我和上帝立约的记号，是你们要遵守的。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你们与我并你们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都应当遵守这个约，他们必须遵守这个约，因为这是跟上帝立的约啊。但是呢，他们在旷野里，这个条件不够，没地方治医院，没地方搞这个消毒锅什么的，反正挺费事的，那个也是手术嘛。所以旷野出生的那一代人没有行过割礼，都长挺大了。你看旷野一共38年40年，在这出生的都是快40岁的20-30岁，反正是都是年轻人，一大帮都没行割礼。现在呢，进来都是这些人要打仗了，他们都没有行过割礼，所以神吩咐他们要行割礼。那个时候可能也有人提意见说，哎呀，约瑟亚，脑子不对吧，你这个现在做手术的话，现在马上要打仗，敌人在那城里边呢，你在这整这事儿，然后现在马上下了一帮兵，你现在人都起不来，不是马上不束手就擒了吗？不是。但是约瑟亚说，上帝说的照办，就在那儿还弄了叫火石刀，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就开始行割礼，就开始那儿做手术。那好几万人做手术，哎，挺大的动静，反正是。你想想，这种做法，这个是绝无仅有的，是吧？你想没想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事情呢？自洁。所以，因为这是神的子民，为神征战。神的子民为神征战呢，必须先分别为圣，先把自己分别为圣，这是一个原则。神的子民是要，神要让约瑟亚借着这样一件事情，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是神的子民。那么在征战之前，对于神的子民来讲，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就是敬畏神，顺服神，依靠神。上帝让做就做，顺服，敬畏神嘛，然后呢，也依靠神。这现在我不能打仗了，那反正我也不怕，反正有神呢，依靠神。所以这是那个整个的属灵的事情，属灵的征战，属灵的事工，所有的必须的原则。所以以色列人要明白自己分别为圣的身份，因为通过这样一个手术，是要让他们明白自己是特殊的、拣选的，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身份。如果没有分别为圣的话，很难打胜这场仗，所以必须先分别为圣。因此这个 因此这个原则呀，也用于一切的属灵事工。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边，教会里边服侍神，我们想服侍神，首先的最先要进行的就是要分别为圣，就是要追求圣洁，就是要分别为圣归向神。因为我们在教会里不是像世界上的说啊，你有本事你来露一手，好，你就来露一手，然后你在这里边你是个人物，就不是在世界上那种追求追名逐利的事情。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是和上帝在同工，你想上帝是神圣的，一个污秽不堪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分别为圣，怎么能跟上帝同工呢？所以必须要先分别为圣，然后才能和神同工。当然现在呢已经不再受那个手术的割礼了，就是那种 liter 的那个割礼，不再做那个割礼了。因为在新约，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成就之后，就不再用这种律法的形式来保持和神的关系了。但是呢，我们要受的是所谓的心灵的割礼，真的割礼，心灵割礼，虽然不是肉体的，但是是一种心灵的割礼。所以在这里面，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讲的说，真割礼是在心里的，是在乎于灵，不在乎于仪文。这个意思可能不太好懂，意思是说真的割礼是你发自内心的，就是发自内心的把自己归给神，完全的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恩典救恩，并且呢自己一生愿意跟随耶稣，效法耶稣，就是这样一种发自内心的心愿，这是一种心灵的割礼。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的属灵事工，我们都是先要求我们要分别为圣，先把自己分别为圣归向神。比如说我们的诗歌敬拜，我们在这个主日讲台上来唱歌，来带领大家唱诗的这些人，我们要求是受洗的基督徒。这个都是没有圣经明文的根据，但是我们根据圣经的这样的原则，我们教会是这样规定的。因为呢，这个不是一种 talent show， 不是一说你到台上来表演给大家听。所以你唱歌唱得再好，你是彭将军，你是宋将军，没用，你不是基督徒，不可以在这里带领大家唱歌，必须受洗的基督徒。所以一定要是受洗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这个规定呢，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能够合作。当然也有人觉得不服，说凭什么这样子呢？你要觉得不服呢，你做牧师，然后你把大家都说服了，然后你就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现在我们就用这样一种方式，就是受洗的基督徒。还有呢，比如说这个奉献呢，我们每次呢，我们不端盘子传，但是我们放一个箱子在那里，完全是自愿的。但是你说我倒是没信耶稣基督，但是我有钱呢，我舍给你们点，你们挺缺钱看样子，是不是？我给你献点，捐点款，你不是基督徒，不用。因为上帝不是要饭的，不用打发要饭的，不是那个缺乏。所以呢，必须是绝志信主的基督徒，他们的奉献神才纪念。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些原则，或者说一些根据圣经的一些规定。因此我们做属灵事工的时候，用的是应该是属灵的一套方式，不是用世界上的方式。因为敬拜是祭司的职分，祭司你就必须得是个祭司，得是属于神的。并且呢，这个我们对神的奉献呢，是因为那是神给他的儿女的一个特权，我们可以往天上的银行里边去存款，是给我们的一个特权，并且也是我们的义务。所以是神的儿女，绝志信主的基督徒才可以奉献，才需要奉献。当然你非要扔你钱去，我不知道谁给的，我也不能扔出去。但是呢，就是不是基督徒的不必要奉献，这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强调的。好了，自洁了，那个分别为圣了，现在可开始工程了。开始工程，那怎么工呢？现在呢，上帝又赐了锦囊妙计。上帝说，你们工程呢，不像其他人那样工程，先那什么弄干死队儿，什么云梯，然后那边不管怎么样就哇哇哇往上爬，或者来就死多少人，然后都不在乎。 上帝不用这样的方式，上帝用什么方式呢？上帝说，你们的工程方式就是奏乐、游行、喊口号。你看这里面这么说的，你们的兵丁要围绕着这城转，一日转一次，转一圈，然后呢六日都要这样行。然后这个转的时候谁打头呢？祭司，七个祭司拿着羊角走在约柜前。这个有图找来，大家可以看看，这里边就这样，士兵、祭司，这样，这是七个吧，是七个拿着羊角在那串，然后就在往前走，后边跟着一些抬着的，然后大家怎么走。你想想那个城墙上那些敌军一看了之后会觉得怎么样？耍活宝呢，这是啊，哎，大阅兵啊，是，他要开热闹。他为什么不下来打？他都觉得不堪一击，这太有意思了，这太好玩了，看玩吧。等他们转累了，等他们转的弹尽粮绝精疲力尽了，我下去乒乓一收拾，那利索了，完全把他们消灭。所以当时呢敌人的军队根本没下来，也没有阻挠他们。反正你吹喇叭，反正你唱歌，反正你打鼓，一边走还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那看吧，反正有热闹看，所以他们也没有下来袭击以色列人。这样一绕，就绕了六天。那么这种做法呢，显然是很奇怪，对不对？这很奇怪。我不知道有些人怎么想，那个。为什么非得要绕城七日啊？为什么非得要吹角啊？为什么非得后边抬着游行啊？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说明这是上帝的作为。你组织敢死队，你这个弄炸弹，什么开炮，什么土地雷，什么这些都是人的方式。只有这样做是人想象不出来的，这是神作为的方式。因此神的战略战术超过人的理性。人好多的时候人不能用理性，不能完全的用理性去理解神的作为。当然理性是有用的，理性是也需要的，但是最终要理解神的作为，好多的时候理性不管用了，你常理解释不了啊。那怎么可能说绕圈绕圈，这是什么工程方式呢？从来没有过。所以这是神的工程方式，是超越人的理性的。因此我们确信说神必定有特别的作为，我们就跟着做，我们就唱，我们就敲，我们就吹喇叭，我们就游行。但是到了第七天了就开始攻城了。因此神命令人做什么，人就绝对的做什么。圣经里命令我们要做的，我们就绝对的去顺服，这才是真正的敬畏神。我们不要按照说我觉得这事儿不合我心，不合无意啊，那我就换个方式，那样不行。我们必须完完全全的照着神说的去转去做。所以他们就去做了，他们转了六天。那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实际上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服侍神的事儿，不完全是依靠世界上的这种方式。你比如世界上的一种各种方式，有的时候听上去挺有道理。比如说以前听说有的教会，他们为了让更多的人来怎么办呢？他们跑到社区里去发调查表，发这个 survey， 然后问你说你最喜欢什么样的教会，你最喜欢听什么样的歌，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个场所。然后那里不有人贴了，我喜欢蹦迪那个场所，我喜欢那个灯光那样亮的，然后我喜欢那个唱那个摇滚音乐等等。好，咱们教会就开始唱摇滚音乐，根据调查结果发现摇滚音乐就比较受欢迎，就唱摇滚音乐。所以就把这个耶稣是我亲爱朋友，就唱成这了。哎，这玩意儿一听人还挺高兴，来说哎，这唱法挺奇怪，都来了。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人来教会。还有呢，用那个把那个场所装成一种像那种那个歌舞厅那种方式，那灯一会儿这么照，一会儿蓝的，一会儿绿的，你进来一会儿绿脸，一会儿黄脸，一会儿红脸，反正是哎，觉得挺酷，来的人也挺多。所以这些的方式都不是合神心意的。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有个叫做 Hillsong， 太听说过了，你们还唱他们的歌呢是吧？这个教会或者这个教会系统现在是越来越堕落。最近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给他们 把他们那个所谓的音乐会那个现场的那个录像放在网上。他们为了招引人怎么来呢？他们用那种那个非常奇幻的方式，就是出什么鬼呀、鬼脸什么那些方式。最不堪入目的是有一个男歌手出来了，他是一丝不挂，不是一丝不苟啊，一丝不挂，拿着个吉他挡在这儿那儿唱歌，然后大伙觉得挺好，然后人去的也挺多。那个去的是信徒吗？那个去的是真是敬畏神的人吗？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人呢？所以这些都是世上的方法，所以我们不用这种方法，不能用这种世界上的方法。我们靠的就是神的方法，可能跟世界上流行的方法不一样，但是神的方法我们要绝对的顺服。我们讲道也不能讲那些什么那个净讲些什么，哎呀，你这个什么罪不罪的，你反正上帝就是爱你，就是爱你，爱死你了，就是你跑哪儿他非把你爱到不可，完了你就犯罪去吧，你没关系，最后上帝都把你收回去。或者是讲说你信上帝你就成功，你做什么事就什么成功，你追哪个漂亮的女孩一下就能追到，然后你想发财的话，那什么你投个资，就净讲这些东西，这叫成功神学。这个讲的这个社会福音，讲这种鸡汤的信息，这个没有用，不能用这种人的方式来服侍神。所以我们看到说工程不用人的方式照样能够造就，照样能够成就，因为只有依靠神才能经历那种奇妙的结果，奇妙震撼的结果。只有依靠神才能看见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神的作为，我们看看以色列人看到了什么样神的作为呢？我们管这个叫做奇妙震撼的战斗结果。到了第七日，总共开始了。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吧。来，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你们吹角，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就大声呐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就要往前直上管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了。第七天不一样了，第七天不是绕一圈就回去，第七天是绕啊绕，绕啊绕，绕了七圈，然后呢那个脚也不是那个呜啦呜啦呜啦呜啦了，这回吹怎么的，吹长的。听着这声，老百姓然后这个整个的士兵就怎么样，就大喊呼喊，喊什么，冲啊，一群人喊冲啊，声势很大吧。假设咱们喊一下试试看，来喊一下，预备起，冲啊冲啊，这声震不倒那城墙，再来一下，冲啊，呐喊。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就这个画面，那个城墙开始塌陷，就像地震，就像那个7.7级地震一样，城墙开始塌陷，那个巨大的砖石城墙稀里哗啦就掉进了护城河里，那个墙上站的士兵稀里糊涂的就被埋葬了，剩下的人一看见城墙塌了，然后看见以色列兵军队攻进城来，他们马上大四散而逃，溃不成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神的作为真的是奇妙，他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以色列军趁胜追击，杀入城中，将这个不可一世的大城夷为平地。现在找不着耶利哥城这个城了，但是还有些遗迹在那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战役。这场战争非常的重要，这场的战争是以色列进迦南的关键。你想，他们虽然是神给了约书亚的一个非常确切的一个确据，神告诉约书亚说，你去那个地方是我应许的，这是咱们上一次讲的是吧，上一次讲是有神的应许，神应许说，约书亚你不要害怕，你去那个迦南地是我应许给你的后人的，应许给你们要去做你们在那里为业的地方的。同时呢，神还跟约书亚说，你无论到哪里去，我和你同在，你脚掌所踏之地，耶和华你的神要与你同在。这是多大一个信心呢？然后呢，同时要告诉他说，我给你我的话语，神的话语做约书亚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走到哪里都有神的话语相伴。带着这样的一种确据， 岳飞牙打了这场战役，但是虽然确据有了，信心有了，刚强壮胆了，但仗还是要打呀。这是第一个仗，第一个仗是门户之战，是进入迦南之前的一个最坚固的一个城。这仗要是打败了，比如说那个像那个台儿庄，像上甘岭似的，虽然我们也叫那叫胜的，但那胜的那叫个惨呢、啊，那叫人山人海，用尸体堆出来的。假设以色列人也用这样的方式，虽然也是进了城了，但是剩了不几个人了，所以那个呢，他们往下再去进行战役，他们就没有信心。正因为这第一场战役，神用奇妙的方式让他们旗开得胜，就给以色列人的士气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以色列人知道说，好，我们往前走，我们接下去走到哪里，只要靠神就能够打胜仗。所以以色列人进入这个大城，攻陷这个大城，他们实际上是就像度假似的，那个游玩似的，绕城绕圈看热闹似的。最后成就的是神自己，这个胜利其实完全是神的作为。他们又一次经历了神，又一次经历了神的作为，那就是在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他们得到了一次以弱胜强的大胜利。他们这一次大获全胜，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只要遵照神的命令而行，他们就能够得胜。所以以色列人有这样的经历。这场战役我管它叫做靠神得胜的典型战例，但是呢，在军事史上，大概你比如说你去上军事学院西点也好，什么那个黄埔也好，还是现在的军事科学院也好，他大概不会以这场战役作为经典战役，因为这不是人成就的，这个叫非典型战役。但是呢，在人类的历史上，这是依靠神得胜的一个典型战例，让我们看到说，神能够成就人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个耶城之战成为流传千古的靠神得胜的范例，一直流传到今天。因此也让我们心中建立起一个信心，就是我们的得胜是靠着耶和华的能力，是靠着神的能力。所以这节是我今天发的早晨发的经文，也是我们的金句。这节我们来背下来，我们先念，然后念两遍之后我们背下来看怎么样啊。来念，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实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再来一次，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实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感谢主。那么经过这场的战役，我们看到人生也是一场场的征战。我们实际上也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战争。我们的战争呢，我们叫它是属灵征战，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可能没有刀光剑影，没有硝烟弥漫，但是同样是非常的激烈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间，同样遇到重重的险阻，也同样的是惊心动魄。所以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让我们学会靠神得胜，让我们学会依靠神。我们知道神有应许，我们知道神有能力，我们也知道神有些时候用的那个方法可能跟世界不一样，可能莫名其妙，可能让你匪夷所思，但是信靠他没错。因为在历史上已经多次的证明，这位神是一位又有能力又信实又慈爱的神。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面对我们前面路上的艰难险阻的时候，让我们都鼓起信心来依靠这位神的能力，依靠这位神的信实，让我们敬畏这位神，遵行神的旨意，来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去打 那得胜的仗，得胜有余，立于不败之地，把我们生命中的所有那些业力过程一个一个的都给它攻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中也会常常遇到业力过程，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所遇到的困难真的是大，大到让我们一筹莫展。有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挑战真的是困难，让我们难以战胜。有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是软弱无力，有的时候我们真是看不到光明。主啊，因此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来帮助我们，需要你来提醒我们，需要你让我们知道你的信实和慈爱，需要让我们知道你是有能力的神，你是有大能的神。主啊，就让我们愿意学习把自己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学习敬畏你，让我们学习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来真敬畏你，我们把你放在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位置，而不是当做生命的一个点缀。主啊，你也让我们学习依靠你。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挣扎，我们在拼搏，我们在试图来用自己的能力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寻求你的引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来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依靠你，也求主帮助我们学习遵行你的话语。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意思，但是因为和我们的意思不一致，我们就不遵行，还是照着自己的意思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改变，能够愿意时时事事处处遵行你自己的话语。求你让我们在和你的同在中来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大能，让我们来经历你在我们生命中所施行的神迹。我们依靠你来经历我们得胜的耶城之战。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